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一起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主，今天开始我们要一个新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我们要跟各位来谈谈有关于祷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特别要从主耶稣他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所谓的主祷文，我们要从主祷文里面来学习怎么样的祷告。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已经会背主祷文了在很多传统教会的地方，他们就在这个成为主祷文，就成为他们信徒们共同的这个祷文，所以每一个礼拜天他们来做礼拜的时候都会一起来背诵主祷文那我想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主日学老师他就教我们，带领我们来背主祷文。那个时候我背的是用台语来背的那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我也在这个台语的这个教会来服事，所以我一直都是用台语在背主祷文一直到1999年我来纽西兰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才用这个华语的祷告文主祷文，还不会背还不会背，还是用念的那时候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用华语的那现在呢现在当我在背的时候，有时候还需要回到原位，你知道吗？原位就是我的母语啦用母语的这个台语来背诵它，好像比较亲切感好像比较能够去体会里面的意思所以说这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语言的奥秘的地方语言奥秘的地方，你习惯的语言，你的母语对你来讲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有感受。所以说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一章中我们要来学习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不管怎么样，你用什么语言来祷告都没有关系我想最主要的，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主祷文就是我们的祷告的范本，主祷文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个最完全的一个祷告版本。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要来一起来背，要来一起来朗诵这个主祷文。那么在这一季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目标。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是什么？我希望通过四次的我们有4堂课我们有4个主题，通过这4个主题的时候，每一堂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起背诵的机会然后通过4次之后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背诵主祷文，阿妹吗然后当然主要是用华语来背那我鼓励你们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母语家乡话来背会很亲切的然后呢，你们也可以用英文来背，像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其实英文对他讲是比华语还更亲切感那么你们如果想要用希腊原文来背那我也不反对妹妹那个时候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希腊原文它怎么背我只是担心说那些字可能不认识你所以说这个呢，你都可以各种的方式都来背。我想最主要就是让这个祷告文能够成为你的祷告，阿妹吗？这是一个重点的地方。那第二个目标，我们就是通过这4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有关于祷告这个话题，我们要从主祷文的角度来看信仰，来看信仰里面有4个很重要的因素。这4个因素，第一个是什么？身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认同，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身份认同会决定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你的生命的态度，你的身份认同会决定你信仰的深度。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依靠，既然是信仰的话，那就是你最能够依靠的对象。所以今天在这个过程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全心来依靠我们这一位奇妙的真神那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个，我们要谈到见证。信仰本身不是只有你自己活得好就好了，信仰本身你还要跟人家分享你是怎么好的， 让人家有机会因你蒙福。所以说我们说信仰不只是要活出见证，而且要口说出见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见证怎么样复制见证，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得着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好处。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荣神，荣耀神。我相信生命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归荣耀给神。今天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来高举神，来荣耀神的同时，我相信神也会来荣耀我们，神我们也能够从此那个地方得着神给我们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谦卑中来承载荣耀。我想这四个题目就非常的精彩啊！请各位，如果里面有弟兄姐妹，有人在慕道的，你们都可以带你那边来听哈。我想这是一个祷告，是我们说祷告是我们属灵的什么东西？祷告呼吸哦，哈，属灵呼吸很重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对祷告有更清楚的了解的时候，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非常有帮助的哈。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在这四节当中我们所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个很重要有关于信仰的因素。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呢，可以说是耶稣他所讲的教训的一个总纲，也可以说他耶稣所讲的教训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三章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在第五章的地方，我们讲到耶稣就讲到这三章加起来，因为这个是耶稣召聚一群的这个群众呢，然后在山上跟他们教导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又称它叫什么登山宝训。好，那这个内容当中我们看到第五章他在教导我们八福，第一个讲到八福，这个八福就跟我们这五福临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看到这个福不同于那种福，但是这个福是永远的福。我们来看到也教导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要成为地上的光，也要成为地上的什么盐，这是人际关系调和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彼此的关系，还有对律法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啊。耶稣说我来的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不要废弃律法，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许多人误会了，许多人以为耶稣来就是废掉这个东西，他说不，我来是要成全它，只是你们在律法上可能你们滥用它，你们没有好好的去真正的去来做它，来实行它。我来的时候是要来成全这一件事情。他解开了当时候的人对律法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接下来他也谈到婚姻当中的一些圣洁的问题。圣经当中他特别谈到这个淫乱的事情，婚姻当中绝对要圣洁，不能够有淫乱的事情发生在其中。然后他也谈到说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仇敌还有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愤怒，这是第五章他所讲的。然后第七章他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他说你论断人的时候就会有人论断你所以这个不要去论断别人，也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这个就是说他就说你们要求你们要求你们求就能够得着，后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也神所给我们的是比我们会用最好的比在世上的给我们的都的父母亲给我们的都还要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总要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怎么来跟神来求我们的需要。那接下来也讲到怎么样这个对待别人，还有讲到当时候有一群的人他们有一些假先知在那个地方来迷惑一些弟兄姐妹，所以说他那个时候耶稣也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先知。那在第五章跟第七章的中间夹了一章叫做第六章，第六章里面他讲到说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注重在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五章他讲的特别是在主导文这一段里面，可以说是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这个文献是用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出来的，但是重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教导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会决定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正确的话，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能够正确。阿们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主导文就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通过这个样子，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了解。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四个信仰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倚靠，还有见证，还有荣耀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首先要来谈谈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界定我们的身份。第一个，主导文里面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有神的帮助的。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有神的帮助的。我想这件事情的认识非常的重要，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圣经节，这个圣经节就是我们今天会念很多次这个圣经节，因为这个圣经节是主导文，这一系列当中我们所讲的都是绕着主导文这个内容来讲的，所以这个圣经节呢，就是主导文的前面的几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次好吗？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你们把天上画起来，请你们也把三个你字画起来。我想这个主导文的前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有一个对象的，而且这个对象是谁？这个对象就是天上的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跟人说话，我们不是在对鬼说话，我们不是在跟这些历史人物说话，我们也不是在对空气说话，我们更不是自言自语的跟自己说话。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一位天上的神在听，所以说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跟天上的神来说话。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天上的人，可神可以让我们去祈求的时候，代表说我们是有靠山的。阿妹吗？我们是有靠山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开玩笑，就是如果大哥哥要来欺负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哦，警察是我的哥哥哦，这个总统诶是我的亲戚哦，哦，用这个样子来吓唬他们，你知道吗？让他们知道说我是有靠山的。各位，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挑战要去面对，我们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要去解决。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宣告一件事情，我不是靠自己，我是靠着神的帮助的。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帮助的。当我们跟神说话的时候，特别刚刚请你们把你字把它画起来，代表说我们跟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是用第二人称来跟他说话。我们用跟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是直接跟神面对面的，我们是用我跟你的关系直接跟神来对话的。尽管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这一位神呢，他是愿意的，他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跟他求他的帮助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谈话的时候，不必经过层层的关卡，也不必搞关系，不用搞关系来弄这个什么途径，这个什么管道来跟他在一起，好像我们在觐见我们的国王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跟他说话，也来寻求他的帮助的。你知道今天骄傲的人类往往会被一个谎言所欺骗。这个谎言是什么？这个谎言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面发生的，没有任何所谓的外在的力量可以帮助你的。所以说一切要靠谁？靠自己。跟你隔壁讲说，这是骗人的。事实上这个世界 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这样的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个世界除了我们所看得到、所听得到、所摸得到这个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你看不到、你摸不到的，但是确实是真正存在的一个不可见的世界。这一位天上的神，他每个时刻哦，按照他的心意随时来介入这个世界。所以说今天我们不是没有依靠的，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不必只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面对挑战，不必只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面对这些困难，因为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他随时会介入你的生命的，他随时会介入你的处境的，我们是有靠山的，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一位一位诗人，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这样的一个在诗篇当中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请你们在知道的旁边把它再填一下我所经验的两个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首诗歌其实是啊大卫他所写的哈。那如果你看看这个圣经的这一篇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哈有这么一个夸父的。你们看圣经的时候，前面特别是诗篇呢，都会讲到前面的夸父啊，会讲到说这一篇的夸父讲到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候他做这金狮。交给令长，令长就是当时候在圣殿里面的音乐总管啊，就是他们的音乐的指挥。然后呢，这个大卫他把这个诗篇写好的时候，就交给这个音乐的总管，由他来把这个诗篇来保存下来。今天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读到这个诗篇的哈。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啊，整个就把它保存下来的。那个时候，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时候呢，啊，大卫他被扫罗文了、啊，扫罗王在追杀的时候，逃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加特。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加特那个地方，加特是什么地方？就是非利士人这个国家他们的国界的一个地方，边界的一个地方。当时候的王叫做亚基王。这个王呢，然后各位如果有印象的时候，因为这个大卫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曾经击倒一个巨人，叫谁？歌利亚，歌利亚就是加特那个地方的人呐、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就是大卫呢，他就那个时候就因为被追杀，一直逃到那个加利那个地方，逃到非利士人这个边界的地方，就是到加特的地方。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被他的国王亚基他所逮捕了，然后就把他拘禁起来。你知道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大卫怎么样来应对，怎么样逃脱这个样的一个情境呢？大卫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大卫他自己本身装扮成疯子。我们看这一段怎么说哈，来，一起来。大卫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伞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须上。各位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情境吗？你知道大卫长得很帅，你知道吗？啊，大卫他长得很帅的哦。圣经里面怎么描述大卫？圣经描述大卫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你可以想象他装扮成这个疯子的样子哈，有没有人要来表演一下，要来模仿一下？我发现我这个女的，这个要不要模仿一下？这些都有资格的哦，因为必须要怎么样，很帅的哦，能够表演，要不要表演一下？不要那个流口水，然后这样子，我们别那个样子哈，各位。这个就很有意思，大卫他真的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看大卫的时候，哇，这个人我们一直想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国王啊，这个诗人怎么样？你知道他的经历是很可悲的，经历非常的被扫罗王追杀，被他的儿子约沙龙追杀， 他的生命是非常非经历非常多的苦难的哈。你看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装疯卖傻就成这个样子，然后诶这个亚基王这个有这跟你隔壁讲说这样装有效、你看亚基王怎么说哈，亚基王哈，来一起来，亚基看到他的样子说我这里不缺疯子，把他赶走吧，就将他放了，他就逃过这一劫的。你看大卫后来逃到哪里，逃了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的地方。这亚杜兰洞的地方呢，他在那里集结了他的势力，再次集结他的势力。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了中国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有没有同样那个情节啊？那个情节啊，哇，这个很有意思的。大卫在最危急的时候，他写的这一首诗篇。大卫非常有才气，你知道吗？一个人在生命危急的时候，一个人在命都不保的时候，竟然还能够坐下来写诗啊！我真是佩服他，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卫他这个地方，他开始的讲到他什么？他提到说这些东西，神的帮助是我所知道的，也是我所经验的。我知道什么，我经验到什么，我经验说当我呼求的时候，神就让仇敌转身退后，这是大卫的经验。各位，今天在主导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是有神可以依靠的。跟各位讲，我们是有神可以依靠的。当你依靠神的时候，自然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就会很自然的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周围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可以依靠。事实上在一千多年之后，我们的圣经里面那些那个使徒保罗啊，他也深深的知道，也深深的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他知道不是他自己有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而是他躲在这个能够赐给他能力，能够加添给他能力的这一位神的里面，他就在这位神里面来做事情。也因为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来拦倒他。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你靠你自己的时候是靠不住的，但是当你靠着神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倒你。各位，你是有神可以依靠的。第二点，我们要看到主导文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有父亲的。在这样的一个祷告词当中，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有父亲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再读一次哦，今天要读很多次哦。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次请你们把父画起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今天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有爸爸的。我想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哈。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挑战，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陷阱，但是你不需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我们是有爸爸的。耶稣开始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连结，这个连结什么？就是在天上高高在上，这个创造天地，然后满有尊荣、威严、公义，还有坐在一个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的一个宝座上的这一位天上的神，竟然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竟然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敞开他的双手，欢迎我们说，孩子。也因为这个样子，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爸爸，就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在过去我对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观念，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我好像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是怎么样，好像是在禀奏这个皇上一样，跟皇上讲话一样，好像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紧张。但是 其实祷告不是这个样子，祷告是一件跟我们跟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阿爸父来讲话，哇，这是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祷告的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就是孩子对父亲，孩子对爸爸来说话。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当中，我们往往在宗教观念里面，那个神是怎么样，我们是要敬而远之的，哦，不能够亲近他的。我尊敬你，可是你最好不要来跟我亲近。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个样子，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爸爸。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各位可能一定知道圣经里面有关于浪子这个比喻，有没有？浪子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当他生命当中最落魄的时候，落魄到一个程度连猪都不如了。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去帮人家养猪，结果呢，主人只给猪食物却没有给他食物，他自己饿到一个程度跟猪抢东西吃，抢食物吃。哇，这样的一个情形让他忽然间顿悟起来，他说我是有爸爸的。所以他怎么决定，你看他怎么说，来，一起来。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从猪圈里面站起来，再一次回到他爸爸的家，再一次投靠他的爸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祷告不是对历史人物来说话。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你是跟谁在讲话，你的祷告的对象是谁。你的祷告的对象绝对不是历史的人物。倪孟良小姐就是我们所谓的妈祖，她是南宋时代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关云长，关云长就是我们所谓的关公，他是一个人啊，关公他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的英雄。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他是在主前56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尼泊尔的一个王子。各位，这些人都是好人啊，这些人都是很有智慧的，这些人也都是很有爱心的，但是这些人都死了，都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所以这些人绝对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一定要祷告的对象绝对不是那些历史的人物啊。第二件事情，祷告不是发掘自己隐藏的能力的心理游戏。很多人特别是这些心理学家，他们经常会讲到说，哎，祷告齁，哎，祷告很好啊，因为祷告呢是整理你自己的情绪，整理你自己的思绪呢，然后就把它实践出来，嗯，对，这个对你的心理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各位，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所没有的能力，没有的智慧，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里面，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就能够得到这个东西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不是这种一种心理的作用，一定有一个对象的，不是只有你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而已。第三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如果不是这前面两件事情，那我们说祷告是什么呢？我们说祷告就是跟创造天地的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呢，拆除了你跟神之间的隔阂，你后来呢，你来到他的面前倾诉你的心意。好，第二件事情，祷告是孩子带着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爸爸帮我。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孩子带着快乐的成就，比如说一张图画，或者是一个玩具，一个成绩单。各位，我们当过父母亲的人，我们都了解，孩子他有一些成就的时候，他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很希望让你知道，他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把这些展现出来。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我们的快乐的成就呢，跟神，跟我们的神说，阿爸，爸爸，你来看一下吧。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孩子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撒撒娇，跟他说，爸爸，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想这是很多做父母亲的人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每次你的孩子遇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是说爸爸我没有钱的、哦、啊，我需要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爸他来的时候每次都这个样子，但是你很喜欢他能够有事没事就跟你来交谈，有事没事就跟你来讲话、哦、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呢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吗、哦、不是有需要才来，平常的时候呢你就来跟他撒撒娇。我想这就是祷告我们所需要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说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仆人，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啊，这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跟这个世界宣布一件事情，宣布什么？我不是孤儿，我是有爸爸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祷告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是有家庭的。在祷告文当中的，特别是主祷文里面第一句话当中，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是有一个家庭的支持的啊。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好，来，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次，请你们把我们画起来，好不好？把我们画起来，然后请你们跟隔壁讲说，跟你隔壁讲说，我们就是我们啊。跟你前面讲说，你也是我们啊。主导文里面的第一个字提到我们，主导文不是一个人在密室里面的祷文，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密室里面祷告、啊、那是很重要的，我们的 QT 的时候我们在密室里面祷告，这独自亲近神是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团体当中来祷告。主导文它是从一个家族一个族群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词，所以这个祷告词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家庭，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感觉一种家的感觉。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他跟你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神，阿们吗？是我们共同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没有错，信仰是一个非常个别性的东西，信仰是一个人个人生命的一个抉择，你必须要你自己本身面对你的生命，你自己本身来面对你的神，但是请你不要忘记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信仰也是一个群体里面的东西，所以说你是不孤单的，你是有一个家的，当你委身在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参与在一个我们当中，当你在这个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人了。所以说就像保罗他所讲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很有意思哈，保罗他经常用家的观念来描述教会，他写信给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他告诉他怎么样来治理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说你要用家的观念来治理这个教会哦，哈，这个家这个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就是真理的根基，所以当你的根基你的柱石能够稳定的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你的真理就被建造起来，当真理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人家就能够看到真理背后的那一位神的存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经常用家的观念来说的，当你加入到一个教会，委身在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委身在一个家庭，你是不孤单的人，你是有家的人，既然你是有家的人，你是我家里的人，因为你是我家里的人，所以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的困难 就是我的困难，你的重担就是我的重担。一个人当他受苦的时候，全教会的人都跟他一同受苦，就是好比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脚趾头，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脚趾头说，哎呀，你脚趾受伤的好可怜哦，你受伤的你一定很痛哦，可是不好意思啊，我明天很忙哦，啊，我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哦，我就先去睡觉了哦，拜拜，晚安。哦，我告诉你，那个痛会让你痛到你睡不着，阿妹吗？哦，因为你是同一个身体的，这个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同一个身体的，所以我们同一个教会，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肢体都跟他一同来受苦。谈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哈，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唱的。等一下我们回应的时候也会来唱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哈。我们先把这个歌词来念一次，好不好？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遇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非常喜欢这个歌词，非常美的歌词。我相信这就是神的儿女们在神的家中最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阿妹吗？非常美的一个生活方式，让你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有家庭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你肯定能够体会到、经历到这一句话的实在。我们一起把这一句话念一次，来，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是一个非常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的主耶稣，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从来不单独去面对他的人生，他从来不单独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服事的，每一次都有同伴，你知道吗？他都有两个很好的同伴，哪两个？耶稣啊，耶稣有两个很好的同伴，是谁？三位一体，是谁？圣父、圣灵。每一次他工作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同工，一起同工。所以说，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千万不能够单打独斗的，你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在一起的。你们不能够单独去面对你的服事，不能够单独面对你的生命的，你一起要一起的。而且每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都鼓励他们两个两个一组，有没有出去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是在一个团体当中的。今天一个教会的发展也是这个样子，绝对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的结果，而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阿妹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没有一个人应该成为孤岛的独自的过日子。你请你记得，你是有家的人，你是不孤单的。各位，你的身份很宝贵很重要，因为你是神重价买来的，神非常的疼爱你，你是神的眼中，神非常的疼爱你，你是神心爱的儿子，你是神心爱的女儿，你的存在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喜乐。所以说神非常愿意、非常期待、非常渴望你能够跟他来说话，你是有帮助的，你不必独自一个人去面对挑战，你是有爸爸的，你不是一个孤儿，你是有家庭的，你不必孤单一个人。所以我鼓励你，你要委身在教会，委身在小组，委身于神，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主导文的全文把它念一次。各位，我有把握在四堂之后你们肯定会背，阿妹吗？前面你已经背了三次前面了，对不对？哈，一句话你读了三次了，我们把全文再读一次，回去再复习一下就可以了。好，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想这是一段我们该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一篇的主导文，我们从前面几句话当中，我们就体会到，就能够了解这么多有关于祷告的这些奥秘，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所祷告的这个对象是天上的神，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位神因着他，所以说我们生命当中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有一个家庭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父亲，我们有共同的一位神，这是何等让我们感到安慰欣慰的一件事情。真的是我们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透过这一切一系列的我们这有关于祷告的这些教导，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我们真的是在信仰里面，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不只是有神的同在，我们也是同度这样一个人生的风暴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